弟兄姊妹平安啊。那我们看到和阿摩斯书第三章哈，现在看三四两章哈。那阿摩斯的背景啊，他这个先知的背景，他是在乌西亚王跟南国是乌西亚王啊，北国是哪一位王啊？耶罗波安二世啊，是一个国家还蛮强盛的哈。但是神派的先知，以色列先知对以色列发预言，但是以色列不听，结果神就差遣一个南国的先知，就是阿摩斯，他是在南国啊，向北国以色列来发预言啊。那他本身是一个牧人哦，提哥亚哈牧人。那么在一二章里面，我们看到，哎，很有意思，他神透过阿摩斯在对列国发出审判的预言，而且都是从外面的开始算啊，他没有一开始讲到以色列，其实他最主要目的是在针对以色列讲，但是他却从这个以色列周围啊，常常在欺负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国家开始审判啊。但是神的审判绝对不是没有那个犯罪的事实然后就随便审判，不是的，审判一定是根据这个国家到底犯了什么罪啊，道德上的罪，那进行审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神，神也是全地的神，他有权柄可以来审判列国啊，他是全地的神啊。再来，你会看到先知讲话一定要根据神的话，阿摩斯每次都先讲到耶和华如此说，有没有？然后根据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然后最后都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代表有他个人的意见没有，完全照神的话来说，这才叫做先知，神的先知啊。再来，我们看到神有审判列国的权柄，这是彰显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再来，我们看到在审判列国的时候，他都会讲三番四次，而这个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神根据他们犯罪的事实要施行审判。而且你会发觉审判的时候都审判哪里？你上次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是审判哪里？他们的宫殿，有没有？有没有宫殿？可见神审判哪里？那些在上掌权者，对不对？因为你上行下效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哦，神绝对不会乱处罚啊。神发的雷，雷要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绝对不会误打误射啊。所以这是神工作的原则啊。好，当他讲列国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听到这个阿摩斯在讲的时候，心里其实蛮高兴的。你看，对，那个国家多烂啊，所以神要审判他啊，三番四次犯罪哦，他一听也好高兴。就讲到最后，讲到犹大，以色列分了南北两国，而且神在讲以色列之前是先讲哪里？讲南国哦，这个以色列听得怎么样？好爽。哦，神，你实在是公义的神，好好处罚他们吧，都是他们的错，对不对？但神在对犹大也好，对以色列也好，这是神的选民，在讲的时候，他的内容不仅仅讲到他们在道德上的犯罪，他特别是提到什么？属灵上的犯罪，他讲到他跟神的关系。你看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讲到这个国家跟神的关系都没有，但是讲到犹大的时候开始讲了，特别讲到以色列的时候讲的最多，可见神的整篇的主要的内容对象针对谁？以色列，让以色列知道说，我连外邦我都审判了，何况是你们？你们是我的选民呢？啊，就好像做父亲的这样。这有时候不太那个了，我说大概了哈。如果隔别人家的小孩子我都管了，何况我自己的孩子管不管？那一定是加倍管，对不对？当然，别人孩子你千万不要管 ，OK？ 除非是神的儿女啊，小组聚会那个 到我们家里来聚会的小朋友可不可以管？可以，因为教会妇女这样的权柄，我们都给小组长有一个小组家规，可以的，可以的。哦，我们小孩子在我们家不能跳床，到小壮家就可以跳床，因为小壮不敢管。神的家嘛，爱嘛，对不对？小孩子在英文学校上课好守规矩，来教会不守规矩，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现象？你可能不晓得，儿童不去看一下，为什么在英文学校上课可以遵守规则，进到教会里面来可以这样子做？为什么？啊，教会讲爱，爱的基础是什么？如果爱是没有原则，就叫乱爱，对不对？爱就是要管嘛，所以神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嘛，对不对？如果只有爱不讲管教，那这个爱会失焦的，任意妄为啊！爱你啊，你要跳就跳，只要我们家不跳，你到别的地方尽量跳，住饭店啊跳没关系。那小孩子什么观念？哦，原来这个规定是可以因地制宜，我家不可以，除了我家之后通通可以。哎，可以这样子吗？当然不行啊、哦！好。讲到以色列，神不但讲到他们犯了什么罪，同时也讲到他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属灵的关系。所以你看到犹大也好，以色列也好，都讲到他们背逆神，不信神，去拜偶像的事情。所以神审判，讲到最后，讲到以色列讲的最多，因为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神透过阿摩斯对特别对以色列宣告这个审判啊、哦，这是前面两章所提到的啊、哦。再来，我们就看到第三章了。第三章更严厉的，我们要仔细来看啊、哦。为什么神对以色列这么严厉？因为他是
选民
是神所爱的，不是说神不爱其他的，神爱世人，所以世人他都管教，这样了解吧？审判万国是因为爱，三番四次就是给你机会悔改嘛，三加四就七咯，七是完全了、啊、所以他是不断的给你机会悔改，但是如果人心硬不肯悔改，最后神的公义圣洁就拿出来咯，那是神的底线咯、啊、如果神再不管的话，那我们的神、啊、就是有违他的属性了、哦、所以一定有那个管教在啊！好，那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哇，神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神一定会追讨他们罪孽？因为神跟他们以色列人有非常特别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他说以色列人，好，注意听哦，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领上来的，对不对？神借由谁把他们领出来？摩西。请问他，神借着摩西把他们领出来的时候，以色列认不认识这一位神？认识还不认识？不认识。四百年时间，他们已经忘记当初那一位神，我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底是哪一位神，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埃及做奴隶非常苦，所以他们哀求上天，那一位神，哪一位神不认识？你怎么不认识？我告诉你，连摩西都不认识。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最后说什么？神啊，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哦，那我如何回去跟以色列百姓说是那一位神呼召我们出去呢？所以神在告诉他，他名字是什么？哦， I am who I am， 有讲跟没讲一样。我是，我就是。中文翻译比较文雅一点，自有拥有。然后那一样，自有拥有什么意思？还是不傻傻，听不太懂什么叫自由拥有？从开始就有，现在也有，未来也有， 自有拥有 always 都有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我是什么你现在生病吗你需要什么医治神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医治你现在需要恩典吗神说我是给恩典的神要了解这意思吧你在苦难中你需要得拯救吗神说我是你现在的拯救 I am 是现在是哦我是我就是那一位哪一位供应你的主医治你的主赐恩典给你的神是拯救你的主这是神的名字阿们吗所以圣经里面神的名字很多哦耶和华拉法里面什么意思医治耶和华以勒凡事都预备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我最喜欢讲这一个在哪里预备耶和华山上啊你在山下怎么办哎，我在山下啊主你预备在哪里在山上怎么办所以连亚伯兰都要爬摩利亚山有没有你要上山了、啊、上山代表你要怎样付代价跟随神没有不付代价的哎呀主我跟随你哈、啊，赖在电视机旁边电脑荧幕前然后主我一生跟随你先把你电脑丢掉耶稣怎么说把你所有的变卖了之后去周济穷人然后还要跟我走有没有对那个少年的官不是这样呼召吗那个少年官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只能说关掉你的电脑丢到你的电脑然后来跟随我主啊不行啊没有电脑活不下去你怎么跟随主啊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回过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认识这一位神但是人在遭受极大苦难的时候呼天抢地嘛对不对抓住任何一位神能够帮助我他就要嘛所以不认识神但是他们祷告他也不晓得祷告对象是谁但是神从天上听就怜悯他们神就呼召摩西其实神的呼召不是那个 moment 才呼召了神的呼召之前一定有预备所以神早就预备摩西了对不对所以摩西生长的环境你可以看到当时是埃及法老王正要杀以色列的男婴有没有那有人说哦那法老王不错只杀男婴哦是女的还好错那是灭种男的杀光女的怎么生孩子其实那个是灭种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哦还好我是女的错了那是撒旦很重大的一个属灵征战如果把男婴都杀掉了弥赛亚没了神的国度也就没了这是多么强烈的属灵征战对不对所以你看摩西对不对他妈妈把他藏了因为他容貌俊美哪一个妈妈看自己小孩子不是容貌俊美哎呀这看来看去我们这赖里头最帅最漂亮爱对不对好所以神很奇妙对不对然后记得米利安对不对他姐姐吧对哎，然后妈妈做一个蒲草箱把摩西放在水里面飘有没有米利安就跟着旁边有没有啊刚这个时候刚好埃及的这个法老的女儿公主对不对看到正在河边洗澡澡不洗碗不洗就是那个 moment 在洗澡那飘来飘去刚好就飘到了面前然后看到这蒲草箱嗯是什么蒲草箱看起来就应该是希伯来人的一打开啊、哦、摩西早不哭晚不哭就是那 moment 哭出来的一哭就觉得楚楚动了不是楚楚动就是小孩子哭你就起那个怜悯心妈妈就抱起来就起动了慈母的心你知道所以这个埃及公主也不管她是不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就想要收养她哎很奇妙这个都很巧妙对不对谁在做的神在做的这叫做预备然后米利安就跳出来他说啊这个小孩子呢这公主、啊、你千金玉体啊、哦、要这小孩子要长走要给他奶嘛啊那你我想帮你找一个可以奶这一位小朋友 啊，公主想想也对啊，好吧，所以米利安就去找他妈妈来，他妈妈就是摩西的妈妈，来让摩西的妈妈来，摩西不但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命保下来，而且每个月都 get paid 的。哎呦，你说的好不好？哇，真的是太好了，哪有这种这么好的，不但没有被杀掉，而且妈妈还每个月拿薪水的，这叫做神的工作。神使万事都怎么样？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就是那些被召的人。那请问你是被召的？被召是被神呼召哈。哎，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哇，神那个预备，神的预备不是突然起义的。神借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是神的预备。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这个领，其实这个领又要牵涉到最前面的亚伯拉罕之约。你还记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吗？他说你们全家要到一个国去，有没有？那国的人要苦待你多少年？400年。然后我要把你们领回来，然后领回来之后你要除灭这边的人，有没有？这是亚伯拉罕之约。果然400年后，神预备摩西就把以色列200万的人领出了埃及，回到迦南地区。400年，当时神说那地的民罪恶还没满盈，审判，神给埃这个迦南人整整400年的时间可以悔改。400年了，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那时间，是给迦南地的百姓这些人民可以有悔改机会。但是400年之后有没有悔改？没有。所以神说你们进去之后要怎么样？全部杀掉。啊，有人就说好残忍哦。是残忍吗？我看到这是个慈爱。因为神在审判之前给了多少年时间？400年够久了吧？如果400年都不会悔改，再给你1000年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400年的时间是神的 deadline。 神也让以色列人看到，这地的民要是不肯悔改，神就让他们被以色列人灭掉。同样的，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去，应许之地，如果你们拜假神，远离神，同样的不肯悔改，神也要把你从这个应许之地把你吐出去。神有没有这样讲过？有。这是神一贯的原则，一贯的原则。但是以色列人这个时代，他觉得我们很强啊，哎，我们不错啊，我们怎么可能像你所说的马上就面临审判呢？啊，好，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然后以色列，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当听耶和华什么话？攻击你们的话。攻击你们的话就是要审判的话啊，这是很严厉的哦，赶快警醒啊！现在神要攻击你们哦，神有能力把你们领出来，神有能力攻击你们哦。那你看看，神没有攻击之前先跟他讲话攻击你的话代表什么意思？赶快悔改吧，再不悔改那鞭子就要下去了。你到底要吃鞭子还是要拥抱你呢？你可以选择，这个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啊。他说在地上万族我只认识你。哎，神只认识以色列吗？神有没有认识其他的？
有。
神是全地的神，你看审判列国的时候把每一个国他所犯的罪通通把他带出来，可见神鉴察全地，对不对？神认识所有的万国万物。可是在这边讲，神说我只认识你，那个感觉那个关系是怎么样？很亲密。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有很深厚的一个感情。那个只认识，那个认识呢，可以说是我只拣选你，对不对？神不是说万族当中我只拣选以色列嘛？ 那你不要说，哎呀，那我不是万族啊，我们中华民族跑哪里去了？神有没有拣选我们？有啊，不然你现在怎么会坐在这里呢？当然也有，只是神的拣选，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以色列人，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因为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一个人来恢复他的救赎，那个人是谁？亚伯兰。拣选一个人，然后神再拣选一个民族，那个民族叫做以色列。然后这个拣选不是忽略其他的哦，神在西乃山下对着以色列神的百姓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圣洁子民，是祭司的国度。记得这句话吗？什么叫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就是说，这个国度里面都是什么？都是祭司。那你们是不是祭司？是啊，我们叫做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的祭司？你就是服侍那君尊的王嘛，服侍那位万王之王的祭司嘛。所以我们的身份不一样哦。哦，我们是土地公的祭司，那不是啊，那太差太远了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的作用是什么？祭司的工作是什么？把人带到神面前。那我们这个国度都祭司了，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去了，那到底是要把谁带到神的面前呢？就是把外邦人，外邦人，有没有？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把万国万民全部带到神面前。所以我的殿要成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不是只有以色列，不是只有以色列，神是要万国万民。所以神常透过一些先知的话说，我必在哪里被高举？我必在外邦中被高举。有没有？你们诗歌唱那么多都忘记了吗？不是常唱吗？我的名不是在外邦被高举吗？亚诚牧师写那么辛苦的诗歌，各个唱唱就忘记了。为什么是外邦？因为以色列本来是用敬拜主的，对不对？结果他们没有，不但自己没有，对不对？而且也不让外邦人可以到神面前去。所以到新约，神才派他的儿子来嘛。耶稣来是要让外邦的人都可以来敬拜神。所以他说，我只认识你。这个认识是一个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拣选的意思。我特别拣选你，爱之深则之切嘛。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嘛，对不对？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嘛，这是神的原则嘛。你要不要恩赐多一点？要，那神就跟你要再要多一点啊。所以做神的仆人要很小心，特别是做传道的，传讲神话语的，以后神对付我们是更严厉的，因为你在传讲神的话。圣经有没有这句话？哦，有，好像听过哦，似曾相识，要背下来，对不对？哎，所以啊，要很谨慎，好吧？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要做讲师的，要千锤百炼呢。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当讲师的啊！你看黄启云老师这个已经跟了好好多年了，这才让他上浮上台面了。所以你看一讲说，哇，真的是很优秀，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到第三节。第三节从这边我就可以看到神那个心意。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常在讲，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夫妇，对不对？哦，夫妇二人要同心才能同行，不同心如何同行？你也可以这么用。其实神在这边讲什么？其实神为什么管教？很简单嘛，很简单。神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处罚。神的目的绝不是处罚，处罚是过程。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同心同行，对不对？现在你们不同心不同行，所以神要管教，神要审判嘛。好，让审判来临之前你可以悔改， 与神同心，与神同行，这才是神的心意嘛。你看创世纪很有意思，当人犯罪是死的，死的啊、哦！哎，有个经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哦。那个我们讲义上哈、哦，我觉得太重要。创世纪第五章啊、哦，在中间那个地方，创世纪的五章二十到二十四，他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了，他就不在世上。你会看到在整个这个谱系表在想的时候，他会想说亚当多少年之后生了某某某，生了某某某之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就死了啊！每一个都是这样子，每一个都是这样子。那你看到什么？哦，马土撒拉活了几岁之后啊？等等，又活了多久？马土撒拉最久叫969，就死了。你会看到什么？哦，以前人好长寿，很好命哦，但最后结局是什么？就死了。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死。但是在这个所写的这些人名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以诺，死了没有？
没有，
他就被神接去了。没有写到他就死了，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原来人在亚当里没有活路，不管你活多久，不管你生儿养女多少，这是神的祝福，但是最终脱离不了死，对不对？因为人犯了罪。但是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以诺，以诺却没有经过死，直接被神提上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人可以不经过死，神可以脱离那个死跟那个罪，然后被主接去，与主面对面，那是一条通天的之路啊。圣经里面两个没有经过死的，你们知道哪两位？以利亚，火车火马挖接上天的，另外一个就是最早是以诺，太重要了。然后以诺为什么被神接走？为什么不用经过死的审判？在这里，什么东西？与神同行多少年？
三百年。
啊，有人说我同行一天我就受不了了，神天天时时刻刻与我同在，好不好？
好。
看你吃饭，看你睡觉，看你洗澡，看你上厕所，看你讲脏话，看你捏老公，都跟你同在，好不好？应该是美的无比、哦、但是也是蛮紧张的。以诺与主同行三百年，哇，很美，对不对？三百年跟神在一起，同心才能同行，可见以诺的心向着神，专一跟从神，不是一天两天，多少？三百年。他在世上一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我跟一年不晓得有没有关系哈、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不晓得有没有关系。好，不管，与主同行三百年，也就是他从几岁开始跟神？那六十五岁之前呢？没有吗？其实他的心是向着神，他一直向着神啊，所以经得起考验，跟随神，跟随到底的神，神救他脱离那个死。我们看到人的唯一的一条活路，用信心跟随神，对不对？所以神的目的是要以色列能够跟他同心，跟他同行。可是现在以色列却背离神，所以神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其实神又在叮咛他们，现在逃离那个审判，把心回转归向神。当你悔改归向神，同心就能同行，不但进到那个亚伯兰之约里面去，同时神的 真的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那个旨意是要把人带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罗马书讲得救，对不对？罗马书讲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基督，借着基督来完成。那整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传福音，传福音，那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刚开始最简单的目的，使人得救。请注意哦，得救是刚开始一个恩典而已，但得救不是全部啊！得救不用下地狱，可以上天堂，从此坐在那里做基督徒，像各位坐得很舒服，等着上天堂，是这样子吗？哦，没有，一生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在期待一个身体的得赎，对不对？好，首先我们的灵恢复了，得救那个刹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那是我们 灵的得救。再来，我们开始读神的话，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开始行出神的那个美善的生活，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再做一个魂的得救。灵的得救有了，现在再来，我们思想、意志、情感要被更换一新嘛，所以这个时候是魂的得救。等到哪一天万物都一同在叹息，在等哪一天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什么时候得赎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两种人嘛，一个是在基督里已经死掉的人嘛，啊，如果耶稣还要一千年再来，那我们不在了，对不对？我们是死了，但基督的死不叫做死，叫什么？睡的嘛。啊，睡跟死有什么不一样？我讲的不是睡死的哦，是睡的跟死的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词啊。死了就全部都没了。什么是睡的？因为睡了会再醒过来。睡是因为我疲倦，我需要休息。睡饱了，精神恢复了。我们有句话好像有点比喻，叫恢复疲劳。这句话有没有奇怪？疲劳恢复就更疲劳嘛，不是吗？恢复疲劳是这个意思吗？哦，不是吗？哦，恢复精神，哎，起来又有精神，我们就活过来。所以当号筒末次吹响，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都要醒过来被提，这是第一种。那第外一种呢，是一主来的时候，那些还没死的，那还没死会不会想说啊，我死掉之后才能够再睡了再醒过来，需不需要这么麻烦？哦，耶稣来，我赶快睡一下，等他起来，需不需要？不需要。我们的身体直接就在一瞬间改变了，因为我们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改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还没变过哦。等变了，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就不用多讲了，反正我们就变了。好，我们变了。还有从那个睡了起来的人，就是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起同个时间被提。请注意哦，被提是同时被提，不会分批被提，不会一次被提，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耶稣带领所有的圣徒降临在地上，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国度之后才会有新天新地，这整个启示录在讲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就是永恒的荣耀，
中间还有大白色大宝座。
对，但是放心，白色大宝座不是为你设立，白色大宝座是给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审判，进到硫磺火炉去的。所以放心，你不是经历白色大宝座，你是在基督台前受审，那个跟得救没有关系。基督台前的审判是跟得奖赏有关系。同样基督徒，有人得奖赏，有人不得奖赏，你要哪一种？当然得奖赏。为什么？我们一生这么短，那永恒多长啊，你无法想象的长。如果在永恒里面得奖赏，哇，那是永远的荣耀。 那如果我们没有得奖赏，那我们在永恒里面就活得很憋，你知道，憋一两天就忍过去就算了，永世都憋在那里，哎呀，那很辛苦的。所以要不要趁这个还活着的时候勤做主公呢？那你就可以做一种选择，你要现在快活一点，坐在那个地方做基督徒呢，等着上天堂，还是勤做主公得主的奖赏啊？如今有公义的冠冕，未有存留，保罗讲的嘛，对不对？你到底要哪一种？你可以做选择，但你放心，一定都上天堂。只是上天堂之后有得奖赏跟没有得奖赏，那你要哪一种？自己选择，好吧？希望我们都是得胜者的行列，有没有？我们讲得胜者，有没有？如果看启示录在讲到七个教会，得胜者怎么样？有没有？你千万要到得胜者那边去，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要活得糊里糊涂啊，就这样过去了，太可惜了啊！好，我们赶快来继续往下看啊。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啊，下面讲了好几个例子啊，把它先读过一遍再解释啊。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击剑，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这些都讲到什么东西？狮子是不是要捕捉猎物？如果狮子抓不到猎物，它会怎么样？他会得忧郁症，饿肚子。狮子捕食的目的在哪里？让自己吃饱嘛，这太难了是吧？狮子去抓动物来吃，就是让自己可以得饱足，对不对？得满足啊，吃得好舒服，大喊一声我是万王之王，对不对？百兽之王，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捕之前绝对不会出声，为什么？一出生大家跑光了，对不对？所以他蓄势待发，对不对？抓了。那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那个发声是很满足的声音。如果少壮就是很强壮的狮子，如果没有抓到一点猎物的话，他得忧郁症，他怎么会发声呢？对不对？再来你看击剑，击剑就是那个捕鸟的东西，那些陷阱，设那个陷阱的目的干什么？就是要抓鸟嘛，对不对？那如果抓不到鸟，那个击剑也不会弹起来嘛，不会嘛？谁设的？比如人设。所以你抓到猎物，我设这个目的是要抓到猎物，然后我来享受，对不对？狮子去捕食的目的是让狮子得满足，对不对？好，神讲到那个审判，二人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其实神的目的是什么？神要人，特别是以色列百姓，跟他同心同行。神有一个目的，要把人带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这是他的目的，对不对？今天人如果满足神的目的，跟他同心同行，这个神的心意就得满足，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其实神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在那个地方。今天荣耀的目的得满足的话，神非常的喜悦。但很可惜的，现在却是反过来，神不得满足。了解这整段在讲什么的吗？啊，就是说你做什么事一定有它的原因跟目的。我设这个捕鸟的器具在那个地方，目的就是要捕鸟，捕到鸟我就会很满足。而狮子去抓猎物也是一样，他抓猎物的目的是让自己得饱足，如果抓不到我就无法服从，这个欢呼嘛，对不对？好，我抓到了我就得满足。神在以色列身上也有个心意，让他们能够与主同心同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就能够得饱足，但很可惜的，没有，神不满足。今天以色列没有跟他同心同行，神不满足，所以神不得不 审判。所以你可以看到再下来说，城中若吹角，城中大臣吹角，吹角有什么目的啊？一般吹号角大概几个目的，第一个打战吹号角，第二个要宣布重要事情，第三个召集大家来，君王来了吹号。所以号的声音是有分别的哦。在这边讲说说啊，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首先这个角是什么角？征战的角，绝对不是宣布 喜事或者君王来了我们欢喜快乐，不是。惊慌代表战争的。好，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神掌管万物，没有什么事不是神掌权的，连灾难临到都是神的工作。这个降下来就是一个审判。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个阿摩斯就讲到这个，所有启示来自于神，如果神不把启示告诉我，我也不晓得。但是神一旦把启示给我的话，就讲到第八节，当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听到狮子声你会不会很恐怖？如果他不在笼子里面哦，动物园那当然你叫你的哦，哦叫的好雄壮啊，可是你在笼子里面对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笼子呢，你会不会害怕？你怕死了，对吗？哦，主耶和华发令，谁能不说预言呢？这边把两个放在一起，你会知道神所发的命令像什么？狮子的吼叫，怎么不敬畏呢？做神的先知，岂不把神的话传讲得清楚呢？对不对？好，继续往下看哦，也就是宣布审判的信息哈。第九节，要在雅实图的宫殿中，雅实图是哪里？
腓力士。
讲到腓力士，雅实图呢是腓力士的五大城市的一个啊。其实腓力士人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内忧了，内忧了。其实在以色列领土里面，常常跟以色列打仗，特别是大卫王朝的时候，常常这边打仗，对不对？很强哦，雅实图是很强的哦，腓力士人是很强的哦。好，好，和埃及地的宫殿，埃及，那埃及就是外地的，所以就有内忧，还有外患，是以色列当时最强的仇敌。啊，不是说其他的不强啊，其他的像亚门、摩押，其实在环绕四周的，因为当时以色列说的强是强，但是不是特别强哦，就是比较弱一点，所以常常有人来欺负他，摩押也来欺负他，以东也来哦，所以大家都来。那特别强的，讲到里面的话，就是属腓力士，就雅实图；那外面比较强的，其实就是埃及。也就是说这两个强权的国家，哎，说邀请你们来吧，你们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来来来，请你们来看看，到山上哦，山上视野好，看山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审判来说，哦，来来来，列强都到这个国家来看。这个意思说，到时候山下来与以色列征战的是不是两个国家？是还不是？其实不是。神告诉你，到时候来与你们征战的，来进行审判的，并不是腓力士人，虽然他们很强，也绝对不是埃及人，因为你是邀集他们到山上来看山下发生了什么战争。所以当时最强的不是他们，那是谁呢？以后面会讲到，就是亚述。亚述当时强不强？其实就以色列来讲还好了。你还记得哈，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啊叫约拿，你还记得约拿吗？约拿是不是曾经发了一个预言？他发了一个预言说会收复亚述国所夺去的土地， 在约旦河东马拉西半支派北边的地方，那有一块地是可以拿回来的。可见以色列跟亚述作战的时候谁赢了？谁赢了？以色列啊，啊你不赢怎么把人家土地抢回来？你打赢了。所以他们千想万想都没有想到，那个手下败将竟然可以到我城下来进行审判，那是他们想不到的。他们只想到说，哎，可能灭亡了，那可能就是埃及，啊，不然就是腓力士。神在这里借着先知发令说，把这两个国家的首领通通带到上面来看戏吧，看看谁来欺负你们，谁要来审判你们，就是你们看不起的那个亚述帝国。哇，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对不对？继续往下看，他说要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跟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事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但城下那些人到底好不好？很差。哪一些人？强暴的，抢夺人家财物的。如果你看第二章，有没有看到说他们为了一些钱把义人卖了？有没有？义人是什么人？
就是
义人至少来讲道德标准好的人就是好人啊，连好人你为了利都把好人给出卖了，出卖那些人叫烂人，对不对？还有啊，看到那穷人头上有灰尘，有没有？他都流口水流血，有没有？第二章不是讲这个吗？他什么意思？就是看到穷人一无所有的人，他的头上有点灰尘，都想把他怎么变卖，从中取利啊。连这一种没什么钱的人都想从身上给他揩点油出来的，这一些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在讲他当时的情形。所以他这边讲嘛，城下那些是什么人？山下那些什么人？强暴啦，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是不知道行正直事的人，所以审判临到了，很严厉哈。所以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攻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产。这已经定了，继续往下看。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腿或半个耳朵呢？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他讲了一个大家很容易懂的，如果狮子老虎来养你家的牛，来养好的，然后你这做牧人就想要拿回 something 嘛，把它拿回来什么东西，然后拿回来什么两条腿或半个耳朵，一条活羊抢回来是死的，抢回两条腿或者半个耳朵，请问这光景好不好？那代表没有了吗？代表这个审判那个是很凄惨的，很难挽回的，很难剩下。有没有剩下？有。耶和华审判之后所留下来有，神绝对不会全部灭光，那个叫做什么？鱼种。对了，鱼种。鱼种重不重要？太重要。以色列今天能够存活是因为神给他们留了鱼种，可以使他们重新发苗，非常重要。但是那是很凄惨的啦，一条活活的羊抢回来救回来只剩下两条腿，剩下半个耳朵。他说撒玛利亚人得救，那一些本来就睡在哪里的？哦，那个铺那个绣花毯的好不好？哇，生活富足的这一些撒玛利亚人最后他们得救就好像剩下半个耳朵两条羊腿那个样子，非常的凄惨。我们来看后面的，因为我们已经走过那一段历史了嘛，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亚述过来的时候真的烧杀掳掠什么都来的， 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人通通迁走，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亚述的做法跟巴比伦不一样啊，他就把你迁到万国去，然后再把别的地方人移到这个地方来。但是神很奇妙，当亚述人亚述把其他的民族呢，这些人把他放在北国以色列的时候，神就兴起很多的野兽咬他们啊。哇，这亚述人就怕了，就赶快让部分的以色列回来。回来干什么？回来教导这个外来的人怎么认识神。所以回来大部分是什么人？利未。大部分都是利未，就少部分其他支派的人。所以利未人是有回来哦，回来一部分回来教导他们，这个时候那个野兽才下去的。但是其他的十个支派呢？其他十个支派不晓到哪里去，不晓得到哪里去，真的被抛在万国之中。会不会回来？会，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当最后全家悔改的时候，当号筒吹响的时候，他们就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回来的。你现在在哪里？你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到中国去了，中国有啊，中国犹太人啊，哦，他们很不一样，哎，他们也不吃猪肉的，哦，犹太人真的是打不散的，打不散的，很难被同化的犹太人。所以亡国两千年，他们可以复国，很厉害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这样子，唯独以色列。而且以色列你会发觉很有意思，如果今天台湾，哦，被大陆这样打的话，台湾人会怎么样？游泳都要赶快游开逃离台湾。哎，抱歉录进去了 OK 但是以色列复国之后发生了战争，有没有以阿战争？哦，听起来以阿，哦，不错，以色列跟阿拉伯，阿拉伯世界是全部的以色列，全部的阿拉伯世界，打这么小小的以色列，谁打赢了？
六日战争
嘛，戴阳将军，哦，那时候念国中的时候刚好发生这件事，哦，戴阳，哦，每个人都戴独眼龙了，做独眼龙，因为他就是独眼龙啊，六日战争打赢了，怎么可以打赢？打战的时候你当然说神可以，神当然是最主要因素。以色列人打战的时候，全世界以色列人都回去打，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是拼命逃，他们是拼命回去打。以色列的科技高，他把所有阿拉伯世界的飞机场全部炸掉，厉害，还有做了很多奇妙的电子，把你全部 block 住，那么通讯全部像瞎子一样打，六天打完，厉害哦！发动的时候就是安息日发动的，为什么安息日发动？以色列只好让你打，凡事什么工都不能做，枪也不能拿，所以那时候发动，刚开始很惨哦，后来整个集结过来啊，以色列这个民族不能小看。真的不能小看，因为他是神的选民，真的很厉害。好，我们等一下看，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审判的结果，真的是剩下了两条羊腿半个耳朵，现在连十个支派在哪里不知道，不知道。凄惨是这么凄惨的，神这个时候就施行，说出那个审判的结局是什么。第十节，主耶和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当然雅各家包含就是以色列啦，因为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其实应该包含南国跟北国，但是你从下面所说的是针对北国来说。他说，我逃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逃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特别讲到为什么神要讨伐伯特利祭坛。伯特利祭坛是拜什么的？金牛犊。 你要从耶罗波安一世哈、哦，就南北国分裂，北国的君王叫耶罗波安，他为了不让以色列人到南国去，南国圣殿嘛，圣殿的南国嘛，为了不让他们去圣殿朝拜，怕嘛。啊，怕以色列常去那拜，就心归向那边去了。所以在但跟伯特利就造了两条金牛犊，你可以就近就可以敬拜。哎，他们拜金牛犊是把它当作耶和华拜哦，他不是拜别的哦，就拜金牛犊。拜金牛犊，那金牛犊就是耶和华，所以就把整个以色列带到一个属灵的堕落里面去。当然后来从亚哈因为娶了耶洗别嘛，耶洗别就把巴利带进来嘛，所以整个以色列都在拜巴利嘛。所以耶洗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教士，对不对？哇，做得很成功哎，整个国家从国王到小的通通拜，不得了啊！啊，你看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像一个耶洗别的？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你看这么有影响力，真的很可怕哈、哦。所以影响力很好，但是是正面的影响力还是负面的影响力？哦，那就要很谨慎、很小心哦。啊，我们给人家影响到底是正面、积极、好的影响，还是负面的、消极的、不好的影响？这个。特别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小心，特别做属灵领袖的都很小心、哦、神说他必要追讨伯特利祭坛的罪，所以每次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一件事，他们都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有没有？所以尼巴的儿子叫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因为他做两个坛，结果让他的爸爸在勇士里面都被骂，尼巴的儿子好可怜哦，叫尼巴哦，哎，有够可怜，希望我们都不要有这样子的啊，我们要美名啊，不要臭名啊，一直被骂啊。好，所以你看这件事多得罪神，你看十诫里面不要雕刻偶像，他们雕刻偶像金牛犊，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耶和华的名，他还改了节期啊，还立了那个假死祭司啊，乱七八糟一通的，所以正大大得罪神。所以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十九个王没有一个好王啊。他说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过夏的房屋，哇，管你过冬过夏，通通拆，因为仇敌的审判来的时候就是这样。象牙的房屋，哇，你看那个象牙做的房屋当装饰品的。通通拆，不管你是盖得多么的高贵，多么的气派，通通拆掉，让你一无所有。啊，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阿摩斯书里面常常讲，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从第一章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代表这些话，阿摩斯都是根据神给他的话。啊，如果停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哇，那审判那就完了，没有出路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到最后是一点出路都没有，那请问亚伯拉罕之约怎么完成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那他约不就守不成了吗？啊，我们看到第三章哦，你看到第三章哦，就觉得好像没希望了，你要赶快看第四章 ，OK。我来赶快看到一点盼望、啊、好，继续讲哦。你们住撒玛利亚山的，那就是北国首都的了、哦、如巴山母牛的、啊、在骂谁啊？母牛女的，哎，对了哈、哎，有发觉是女的。这些尊贵的妇人，肥肥胖胖的妇人，巴山在哪里？
巴山在东
边。哎，东边约旦河东边，属于马拉基的，什么这个马拉西的哈，马拉西半支派的，很肥沃的草原呢、啊。所以在这边养的牛、养的羊都肥嘟嘟的，啊，叫吃香喝辣。这些啊，巴山母牛啊， 连住撒玛利亚这些尊贵的妇人、啊、每个都养得白白胖胖的，准备被人家抓去宰了、啊、一天到晚吃香喝辣。他说什么？他说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那穷乏的。哇，你看他们得到很多不义之财，对不对？因为道德的败坏嘛、哦、然后就对家主，对他的男主人说啊，拿酒来我们喝吧，我们去饮酒作乐吧，把我们欺压穷人，压碎穷人的这所得好好的享受吧，我们就吃香的，我们就喝辣的啊，然后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像那个巴山的母牛一样。他说这些人你好好听吧啊。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神的圣洁就讲到那个公义，圣洁跟公义是一起的啊。讲到圣洁就是公义，不能有一点点的污秽，不能有一点点的罪，所以圣洁就是公义。日子快到，很快的，其实离他们被掳大概剩下二三十年的时间，很快就到了。他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把你们勾去，用鱼钩把你们剩余的通通勾去。钩子，钩子大不大？鱼钩大还是鱼大？
当然鱼大、
哦、当然鱼大。你们这肥肥的母牛用一个小小鱼钩就把你勾起来了，多肥，一个鱼钩。这个鱼被钩子勾到了，怎么拖也拖不了，又痛又拖不了。人家把你带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做沙西米就是沙西米，煮鱼汤就是鱼汤，随人摆布，就是这个下场。把你们打破了，把你们从所有的一些丰富，把你们像钩子把你勾到别的地方去。讲到这个东西啊，前面的钩子是讲那个畜牧用那个钩啊，赶牛赶羊那些钩子啊，就把你赶到哪里去。如果还有剩下，用鱼钩把你勾起来，钩子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哦，你看这个形容，你一看就知道了。哇，那真是很可怜，对不对？不是根据你，是根据那个钓鱼的、赶畜牧的，要把你赶到哪里就赶到哪里。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破口就是那城墙被打破了，从那个被打破的地方就投到哈门。哈门有人说是亚兰的那个黑门山、哦、也有人说哈门就是监狱的意思，反正就是不好的意思，就把你丢到那个地方，把你关在那个地方，剥夺你的自由，剥夺你一切，让你做奴隶的地方，叫做哈门。哇，这是谁说的？又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吧，到吉甲加增罪过吧，啊，就说你们要拜，继续去拜。我已经跟你讲那么清楚，你要拜，继续拜吧。你拜的越多，越取罪嘛。祭坛加增，就加增罪孽嘛，对不对？啊，祭司增多，就越得罪我嘛。因为那祭司都是把百姓带到拜巴利、拜金牛犊的。好，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哇，这敬不敬虔？进前了、啊、我们只问说你有没有早上起来祷告一下，我们不好意思叫你举手啊，自己知道想想就知道了、哦、初一十五一次来就不错了，对不对？要天天每日早晨在那个地方献祭，献早祭，这是不容易的。他说你们就每天早上献上你们的祭物吧，你们去拜那些偶像嘛，拜得多么的虔诚，拜得多么的热心，任你们去拜吧。每三日奉上你们十分之一，多不多？我问你哈、哦，每日每三天就十分之一，那一个月献多少？一个月几天嘛？三十天嘛？啊，每三天献上十分之一嘛？啊，全部嘛，你算出来了哈、哦，所以这个计划就很容易明白，对不对？每三日你就献上十分之一，代表你把所有都献上去了，任你们去献吧，因为你献给是巴力，能够进钱到这种程度去拜吧，你越拜的越多，怎么样？罪孽越重。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 哎，这边讲到这有效饼哈，哎，献祭有献有效饼的吗？有，怎么会没有？感谢祭是什么祭？感谢祭其实是平安祭，饼吗？平安祭是一种素祭嘛？哦，好，平安祭，这个平安祭分三种，三种啊。如果你看利未记，它分三种，第一个就是感谢祭，第二个是还愿，还愿就是我跟神许愿，我现在还愿要献这个平安祭，第三个是甘心祭。甘心祭就是说，像拿细耳人祭，拿细耳人呢？拿细耳人知道吗？
归神，
完全归神的，浓酒淡酒都不喝，喝清水，头发都不剪的，参孙就是拿细耳人，其实他献的就是平安祭，从小就这样子，啊！但你觉得很讽刺的，参孙是平安祭，对不对？完全献给神的拿细耳人，喝不喝酒？喝。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有，参孙都做了。什么时候发生的？士师记。当时以色列百姓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参孙还是士师，哎，连士师都这么干，你想其他老百姓怎么样？败坏。这边讲说这一个有效饼，其实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啊，就是感谢祭的时候，献两种饼，一种是有效饼，一种是无效饼。有效饼代表是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人；无效饼代表是基督。当然在旧约你看不到这个，在新约我们的读就比较懂了。就是说一起献到神上，神的身上去。今天我们是罪人，我在神面前如何能够站立，是因为有无效的耶稣，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一起到神的面前去，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你了解这意思吗？所以利未记，如果你在新约时代你看利未记，你会比较懂，哦，否则你看得一塌糊涂，有人看到利未记就不晓哪里去了。利未记是很难的，因为它每一个都代表了基督。平安记讲的基督是我们的平安，赎罪记讲到基督是我们的赎罪，赎愆记是我们得救之后还会继续犯罪，赎愆记是小罪，赎罪记是大罪，最大的罪解决了，但是基督徒还会继续犯罪，但是犯的不是得不得永生的那个罪，不是那个永生一次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所以赎罪记献一次就可以了，但赎愆祭要常常献。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把这祭献给神，然后宣传报告给众人，是什么意思？请问你献这些祭主要是献给谁？献给神，神知道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大肆宣传？为了标榜自己多么的敬虔，对不对？你看这是为自己嘛，不是为了神，乃是为了自己。感谢祭、甘心祭是我这样愿意的，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是我心甘乐意这样做的。所以耶稣一直骂那些法利赛人，你进食就进食，干嘛把脸用面粉抹得白白的，然后站在街道 面前的十字路口上面大声的祷告，好让人家看到你是这么敬虔。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人给他们掌声，是吧？所以你看，报告给众人，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然后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看啊，阿摩斯书就一讲，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哇，又一直骂他们了。好，来继续讲哦，继续讲哦。啊，被骂得很痛快哦，继续讲。我使你们一切在城中的牙齿干净，什么意思？代表您洁牙做得很成功很好，是这意思吗？没得吃了，连点食物渣滓都没有，饥荒啊，这个意思是饥荒。我使你们在一切的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神降下饥荒。降下饥荒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饥荒的时候想到神，主啊，我们得罪你了，对吧？以色列为什么可以得饥荒？ 只有个原因，不听从神的话。你们一定要好好读《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章讲得非常清楚，前面半段在讲到说，如果你们听从神的话，神要祝福你们，作首不作尾嘛，对不对？居上不居下嘛，对不对？敌人从一条路来攻打你们，必从7条路逃跑嘛，对不对？啊，你们什么都出也平安，路也平，好不好？好的无比。那前提是什么？要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下半章就讲到，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前面那些祝福通通变成咒诅。以色列如果听从神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富足的，有余的，五谷新酒一大堆，对不对？以色列为什么饥荒？不听神的话。以色列当中不能有做妓女的，为什么会去做妓女？会穷到去做妓女，会穷到去卖土地，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咒诅就来到。但是神安排了西年，有没有？西年是第50年，土地可以还给你，代表神的怜悯依然在。西年是这个意思，土地卖了，你要卖土地代表怎样？神的管教，因为你不听话，不听从神的话，神管教。但神的管教是让你归向他。西年50年嘛，第50年全部还回去。因为以色列是分地的，这块地你的是永远都是你的。今天你会去卖地，是因为你不听从神的话。路德记有没有？路德记还记得吗？他们又逃离摩押，逃到摩押去，从伯利恒逃到摩押去。伯利恒是什么地方？谷仓啊，是粮仓啊，粮仓就是最丰富的地方啊，像中国的两湖熟啊，天下足啊，对不对？听过吗？我地理学过的啊。两湖啊，湖南湖北啊，要是丰收的话，全中国人都不会饿肚子，很丰富的地方啊。伯利恒就是那个很丰富的地方，结果住在伯利恒的人逃离开了，有没有地？逃离开的有没有地？有啊，有地，不然后面怎么会熟呢？为什么波阿斯会去熟啊？那熟的意思是把那个地再加买回来归他们呢，代表他们走的时候是有地的。他们逃到摩押去，逃去有没有好下场？死了3个男人，死一个就很惨了，死3个，一门3寡妇。那小李飞刀是一门3进士，他们是一门3寡妇啊，很惨。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
那个拿二米什么时候回来的？听到听到伯利恒丰收了。伯利恒为什么丰收了？回到圣经原则，为什么丰收了？因为他们回转了。不要忘了40季都怎样，起起伏伏，远离神啊，好苦啊，外邦神兴起外邦就来欺负他们啊，那他们就呼天抢地，有没有？神啊，拯救我们！神就为他们兴起4次来，对不对？4次救他们，他们是不是又上来了？又好过了几年，然后又回去了，是不是上上下下整整7回嘛？不是吗？伯利恒为什么又丰收了？他们又归向神了，听到了神又施恩典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回来了。从此不要叫我拿二米，叫我什么？马拉。马拉认识自己逃离神的管教，所以很苦。现在我回来了，我知道我是不配的人。她终于成为一个属灵的婆婆，带着路德进到神的家中，进到弥赛亚的家谱里面去。路德是外邦女子，不要忘了摩押亚门，摩押永远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但是破例的，这破例是什么？路德进来。路德他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要在哪里死。专一跟从神，他不是跟随他婆婆，他是专一跟从神哦。专一跟从神，就可以从被咒诅的地方进到弥赛亚家谱里面去。所以耶稣家谱里面有一个叫路德的，有没有？那叫做恩典。不要忘了，神是有恩典的神。所以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四个女子，除了玛利亚之外，其他出世都不好，不是妓女就是外邦女子。但是神的爱在这里就显明。好，有空我们再讲家谱哈，光耶稣的家谱哦就可以讲一堂课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当神的饥荒降下来，其实那个饥荒降下来就让以色列能够知道说，哇，是我们得罪神，没有听神的话，赶快悔改吧。但是你看到，你们仍不归向耶和华，这么的心意，我们继续看哈。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边的地没雨。无雨的就孤看，这样两三层就凑到一层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收割前三个月，那个降的雨太重要。那个雨叫什么雨？
秋雨。
秋雨。我们中国人是春天这样撒种，秋天收割。以色列是反过来，春天撒种，春天呢收割，
秋天撒种。
啊，反正跟我们反过来就对了哈。你不要考老人家，老人家常常忘记。好，前面三个月收割的那是春雨，对不对？是不是春雨？以色列的春雨。这场雨如果没有下下来，所种的谷子通通枯干死掉，就是荒年。如果降下来，丰年。所以那场雨重不重要？太重要。神说我就让你枯干，降在这地，不降在那地。哎，说啊，那地不错啊，所以不错，大家跑到那个地方去找水啊，对不对？本来这一层的水我们这一层喝够啊，其他两三层就跑过来，那就是不够的，大家抢水喝。结果怎么样？仍不归向神。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饥荒也没用，这么硬啊，给你干旱，干旱也没用啊，仍不归向。所以你看他们病入膏肓了，对不对？如果你看到启示录啊，那一个到最后他们是这样烈日曝晒啊，然后长 tumor 的时候，他们一样不悔改，继续骂耶和华，有没有？你看启示录也是这样，就是这么心硬。再来继续往下看哦，我以旱风干燥的风啊，焚风啊，还有霉烂啊，让你们发霉啊，攻击你们。园中许多的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橄榄树都被茧虫吃掉，茧虫就是蝗虫了、哦、蝗虫的幼虫之一了、哦、然后你们仍不归向我啊，让你们农作物都收不成，如果有的话我就让茧虫把你们吃掉，结果你还不归向。哇，你看到三番四次，你看神不断管教，不断的管教还不回头。然后又降瘟疫啊，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这是战争啊，有瘟疫有战争，结果怎么样？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你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神审判索多玛和摩拉是因为他们罪恶满盈，对不对？他这边形容说，你们就像一根柴从火中抽出来，这根火柴你觉得怎么样？一根火柴抽出来，从火中把火柴抽出来，这一根火柴能不能成为一个原来的火柴？ 分的。但感谢主啊，至少抽出来，抽出来代表没有完全烧光光，代表什么？神还留了余种。你要看到那神的怜悯哦，抽出来，你会看到他觉得啊，前面降这么多灾啊，人有没有活下来？如果第一个就活不下去的话，就没有下面，对不对？你要看到每一个东西，神都留那么一点点啊，没有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审判。如果是完全的话，干嘛把你抽出来，继续到里面把它烧光光就好了？为什么神还要把它抽出来？以色列啊，神又讲了，以色列啊，神已经把结局告诉你了。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必是一定的，我一定向你这样行。以色列啊，你看一直在呼喊，以色列啊，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准备见神，见神的什么？两种情形。第一种，如果你悔改了，这时候你迎见神，神用什么来接待你？一个悔改的人，神怎么接待你？你就想想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在猪圈里面悔改回来见他爸爸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全身都是猪圈味。他爸爸怎么接待他？他爸爸就动了慈心，有没有？慈心，那么的爱，对不对？从老远的地方就跑过来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我不晓得如果是你，你亲得下去吗？洗干净我再来亲。他没有啊，抱着亲啊，披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你就是我儿子。不要跟我讲那些话。感谢主，你知道你不配，但是我还是看你是我的儿子，我帮你办个大 party。 这就是神，你准备用什么去迎接神？如果是一个悔改的浪子，神是这样子拥抱你。但是如果是不悔改的呢，那就迎接神的审判吧。所以迎接神是有这样这个意思哦。其实神还在呼召他们回来吧，你一定要迎接神。你到底要神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你们呢？啊，那创山造风啊，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创造的主，而且他将他的心意指示人。你说哪里有？有没有？有啊，从前面到现在不是在讲先知吗？神借着先知不断的向他们讲，对不对？神早就把他的心意不断告诉你们了啊。他说使晨光变为幽暗。哎，神使晨光变为幽暗呢？晨光变为幽暗什么意思？再说我们应该从黑暗进到光明，对不对？但是这边却把它反过来，神使晨光变为黑暗，什么意思？
神掌管一切
审判。你可以把它看审判，神掌管一切，即神掌管一切，神要使光明变黑暗，黑暗变光明，都是神的掌权，对不对？但这边特别讲到说晨光变为幽暗，神有能力施行审判，神也有能力当你悔改的时候不施行这样的审判，他掌管一切。这边讲到的是，你迎接你的神的时候，是要让晨光变为黑暗吗？啊，神有能力有权柄，你到底要哪一种？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代表神是一个大能大力掌管一切的主啊！啊，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什么？耶和华，特别讲万军之神，万军之神代表他是征战的神。不要跟神作对吧，赶快悔改来归向他吧。阿们吗？所以你看到先知的书真的要好好读， 三番两次，这是耶和华说的。
三番四次
啊，三番四次哦，我还少了两次啊，抱歉。我们讲了三番两次，我说三番四次啊，还有人清醒的，很好啊，就是常常要读一下神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难处，你要想到说环境难处哈、啊，来源有三啊。如果遇到难处，你要知道有三种。第一种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就是我们不遵守。不遵守神的律，比如说天气变凉了，你就应该多穿衣服、哦、天气变热了，你就少穿衣服，很简单的，肚子饿了就该吃东西，该睡觉就不要熬夜、哦、这叫做神的律嘛，对不对？生活的律嘛，那你要遵守。有楼梯你就要走楼梯，对不对？不要有楼梯你用跳楼的方式，这叫做自讨苦吃啊！所以第一种叫做神的管教，因为你不听话，看到 stop sign 你硬要冲，出车祸了，你倒霉，对不对？第二种，撒旦的攻击，不要忘了，撒旦会攻击，特别是爱主的人。如果你不爱主啊，一天到晚在乱七八糟的，撒旦也懒得理你了啊。但是你越做主公，就像扫罗一样，像保罗一样，保罗他也常常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里面，对不对？那个征战是大的，他走到哪里，那个撒旦的攻击就到哪里去了，所以他是被追着跑的。那感谢主，因为后面有人追，所以他传的福音传的更广啊，对。所以撒旦看得起他，为什么看得起他？因为他是有能力啊，他愿意为主摆上啊、哦，那如果你也没能力，也不为主摆上，一天到晚不晓得怎么做基督徒的，撒旦说：“哎，你放这样就可以了，我不用理你啊、哦，免得浪费力量，我把力量去攻击那些哎。”所以这是撒旦的攻击。所以哪天你被撒旦攻击了，感谢赞美主，不要怕，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你不要怕，属灵征战你是得胜者。以弗所书上说，那边讲说他掳掠的仇敌有没有？然后将恩赐赐给我们升上天，所以那个恩赐是掳获仇敌之后的战利品。神把恩赐赏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你是得胜者，所以你不用怕。如果这样战争我知道已经得胜了，那你为什么怕打战？对不对？你只要上战场你就赢了，为什么不上战场呢？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不是普通的宴席，庆功宴。基督徒有没有敌人？有啊，不然怎么会我敌人面前？当然有敌人，但是在敌人面前神为你摆设庆功宴，给谁吃啊？神不是说我坐在这边吃，然后你自己去打，错了，神说你坐在这个地方好好的享用，让我打敌人给你看，好不好？
好，
你吃得下去吗？那怎么吃不下？当然要吃，神出去打一定赢的，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当然你就坐着好好吃，你担心什么？你还怕神打败仗啊？这么没有信心，吃吧。应该说神我不敢吃，我要等你打赢回来一起吃，不用，吃吧。第三种是神特别特别的训练啊，不是管教哦，是神特别的恩典啊，让你的肌肉可以强壮，得以拉同工，哎，有没有可以打战的？神为了训练你啊，所以神在训练成为勇士，所以神会把一些东西加在你身上，三种而已啊。所以如果落在第一种，那就赶快悔改归向神；落在第二种，感谢赞美主，我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可以战胜仇敌；第三种，你更要感谢主，主你看得起我，要把我训练成一个勇士 阿们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哈。爱永总，感谢赞美你，真的都是恩典。你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人归向你，归向你是要得永恒的祝福，永恒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能够被提升，不要只看到那个难处，而是看到神你依然是掌权的。让我们心再次归向你，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造就，也活出你话语这样的一个生命，好让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里面做一个得胜者。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